习叔因义礼受到皇帝之遇，被以为亲信大臣。最初进献大礼及义，加官太子太保，不久因献帝实录编成，升为少保。受到的眷顾隆盛优异，即使是各位辅政大臣也不敢奢望。但习叔生病不能理事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推举罗清顺代替自己，皇帝总是安慰挽留不批准。后来病重，请求更加坚决，下诏加授武英殿大学士，赐宅抵御京师，仍按原俸禄制给。刚接到命令就去世了。追赠太傅，谥号文襄，因义子为上保丞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习叔遇事敢作敢为，但性格颇为偏执刚愎。当初长沙人李建为盗贼，知府宋清判他死刑。习叔当时正巡抚湖广，揭发宋清贪赃枉法，并弹劾宋清故意加重李建的罪名。皇帝派大臣核查，不像习叔所说的那样。但习叔当时已得宠，于是命令逮捕李建到京城再审。习叔便说，臣因义礼得罪了众怒，所以刑官都袒护宋清而加重李建的罪责，请求敕令法司辨明昭雪。等到法司审问上报，没有不同意见，皇帝难以违背习叔的意愿，特意减免李建的死罪，改为流放。其他如庇护陈光、排挤费洪，都是自意按个人私意行事，被当时舆论所指责。习叔的弟弟习春、习传，习春由庶吉士授官御史，巡视云南，因兄长习叔任都御史，改任翰林检讨，参与编修武宗实录，完成后应当升职。内阁费洪因为习春由其他官职进入翰林，与检讨刘奎一起拟任按察佥事，刘奎也是原御史，因弼兄侍郎刘龙而改授此职。习叔大怒，上书说旧例没有编修完成实录后出任外官的。皇帝因习叔的缘故留下习春，升为修撰，而刘奎也留下，升为编修。习叔由此怨恨费洪，多次诋毁他。到习叔去世，皇帝念及他义礼的功劳，逐步升习春为翰林学士。嘉靖十二年，由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，下诏推举可以担任翰林的人。习春想召回原翰林杨维聪、陈仪，吏部尚书汪洪不同意，于是两人产生矛盾。后来汪洪有所推举，不与习春商议，习春怒骂汪洪。汪洪揭发习春先前依附杨廷和，排挤义礼诸臣，于是习春被免职，死在家中。习传任户科给事中，前国公穆坤弹劾按察使沈恩等人，习传与同官李长思下说穆坤的奏疏多属诬陷，李长便弹劾穆坤。武宗则被李长污蔑重臣，将他下诏狱。供词牵连习传，一起被拘捕治罪，贬谪外任。习传被贬为夷陵判官。世宗即位后恢复原官，未及上任去世，赐予祭葬，追赠光禄少卿。霍涛，字卫先，广东南海人，正德九年考中会试第一名，请假回乡完婚，在西樵山读书，对经史之学十分精通。世宗即位后被任命为直方主事。杨廷和正执掌大权，霍涛上言内阁大臣的职责是参与机要事务，如今只负责票拟，而裁决权归进士，辅政大臣失去了参赞之权，进士开启了干预朝政的苗头。从今以后奏章请召集大臣当面一决施行，讲官台谏官员排列左右，众人议论而公开驳政，这样宰相可以获得善政之名，内臣可以避免专权的谤议。并说锦衣卫不应当掌管刑狱，东厂不应当参与朝议，府案兵备官不应当以军功授官印子，新王府的护卫军不应当全部调入京城，一概授予官职，御史谢元武锡如赴难有功不应当罢免，平定藩王叛乱之公处安庆，南昌外不应当滥加续禄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等到大礼之役兴起，礼部尚书毛成坚决主张以孝宗为父亲，霍涛私下写了大礼议反驳他。毛成写信与他辩论，霍涛三次上书极力辩驳其非。后来知道毛成的意见不可改变，当年十月上书说，按照朝廷的议论，认为陛下应当以孝宗为父亲，以新献王为叔父，另外选择崇仁王的儿子作为新献王的后嗣，考之古礼则不合，治之圣贤之道则不通，魁之今日的事体则不顺。 考察、以礼、丧服，偏说斩衰是为所继承的人服丧，又说做别人后代的人为其本生父母服丧报恩。这说明对于所继承的人根本没有称其为父母的说法，而对于本生父母也没有改称伯父叔父的说法。汉代儒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错误地提出邪说做别人后代的人就是别人的儿子。果真如此，那么汉宣帝应当做汉昭帝的后代了。然而昭帝是宣帝的堂祖父，宣帝是昭帝的堂孙，孙子称祖父为父亲，行得通吗？唐宣宗应当做唐武宗的后代了，然而武宗是宣宗的侄子，宣宗是武宗的叔父，叔父反过来称侄子为父亲，行得通吗？吴国诸凡兄弟四人相互传授国家，实际上是交替做后代，这样兄弟之间就各自有了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的名分，这行得通吗？所以说考察古代礼制是不符合的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某一个人所能私有的。宋人告诉他们的君主说，仁宗在宗室中特别挑选了圣明的人将大业传授给他，陛下之所以能够背靠屏风端正冠冕，富有四海，子孙万世相继承，都是先帝的恩德。这是说仁宗将天下传授给英宗，英宗应该舍弃本生父母而以仁宗为父母。我以圣贤之道来看，孟子说舜做天子时瞽叟杀人，高尧逮捕了他，舜就偷偷背着父亲逃跑，这是父母重要而天下轻微。如果按照宋儒的说法，则是天下重要而父母轻微了，所以说寻求圣贤之道是说不通的。武宗继承孝宗位子16年，孝宗并非没有后代，现在硬要陛下重新做孝宗的后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陛下做了孝宗的儿子，那么谁做武宗的儿子呢？孝宗有两个继承人，而武宗唯独没有继承人，这行得通吗？臣子对于君主父亲是同样的，既然不忍心孝宗没有后代，难道就忍心武宗没有后代吗？如果说武宗因为是兄长，本来可以享受弟弟的祭祀，那么孝宗因为是伯父，难道就不能享受侄子的祭祀吗？既然可以越过武宗直接继承孝宗，难道就不能同时越过孝宗直接继承宪宗吗？武宗没有后代，无可奈何。孝宗有后代，又强行继承他的后代，而断绝新献王的后代，这对孝宗没有什么好处，而对新献王不是大大有损吗？所以说，衡量今日的事体是不顺的。然而，臣下提出这种主张，原因有三个：拘泥于前代故事，不忘孝宗的恩德，回避迎合的嫌疑。现在陛下既然认孝宗为父，尊崇新献王为帝后，那么就这样算了吗？我私下认为帝王相继只是继承他的统序罢了，本来不必斤斤计较于父子的称呼，只要继承他的统序，就不但孝宗的统序不断，即使武宗的统序也不会断绝。那么怎样做才行呢？希望陛下对于新献王能够确定父子的称呼，以不断绝天性之恩，对于迎接国母能够得到天子母亲的礼仪，再对于昭圣太后、武宗皇后处理的合乎道理，侍奉的竭尽诚意，这样对于尊崇正统和亲爱亲人两方面都不违背了。皇帝看到奏书非常高兴，迫于群臣的议论没有立即施行，而朝中士大夫都指责黄涛是邪说，黄涛心中不自在，不久称病辞官回乡。嘉靖3年，皇帝商议尊崇生父更加急迫，两次下诏征召黄涛，黄涛称病不到，迅速上书说，如今大礼的争议不过两端而已，一是尊崇正统的大义，一是端正天伦的大经，只尊崇正统，其弊端会倒立天下而弃父母的地步，只重视天伦，其弊端会到小家大而卑于尊的地步。所以臣认为陛下应该称孝宗为黄伯考，称献帝为黄考，这是天伦应当辨明的。尊崇的议论暂且缓一缓，这是大统应当尊崇的。而朝廷议论想要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献帝，这是汉人两统的错误。根本既然错了，就越意越错。臣的愚见只希望陛下预防未然的过失，不要加重将来的后悔而已。起初陛下尊昭圣皇太后为母亲，虽然与礼不合，但宫闱之内也已经相安。如今一旦改称，实在不是人情所能承受的。希望陛下降臣等建议之情，上启皇太后必定内心喜悦，没有一计隔阂。 万一不明白，也可以归罪于臣等，加以诛杀斥责，然后再委婉申请，务必获得他的欢心。陛下，朝夕用以承迎其意，未解其忧的，也无所不用其极，希望民愤端正而嫌隙消除，天下万事没有非议，这是臣愚虑之一。昭圣的嫡嗣只有武宗一人而已，武宗没有后代，庄肃皇后的期望就完了。臣认为陛下是奉昭圣，李治虽然极其尊崇，但他的势力日益减轻。陛下侍奉圣母，尊称虽然或许未能到位，但他的势力日益加重。所以今日廷臣恳切地以尊崇大统，以昭圣为母来请求，是为了预防陛下将来的过失而追报孝宗的职分。臣曾服读明诏，正统大义，不敢违背。知道陛下尊崇昭圣，敬重庄肃，此心可以上至天地，下信市民。但恐怕左右之人不了解圣意，妄生一计离间，或者因为繁文小节就造成两宫的隔阂，这不可不早虑而预防。希望陛下将臣等建议之情上启圣母，说昭圣皇太后时是大统嫡宗，至尊无对，福愿圣母时常谦抑，表示尊敬之意。庄肃皇后母仪天下16年，圣母接见之仪不可轻忽。樊正旦、贺寿，圣母每至谦让，不敢接受之意。使宫为大权全归昭圣，而圣母好像不参与，这样天下万事称颂义德与天无极。万一圣母之意还不明白，也可以归罪于臣等，加以诛杀斥责，然后再委婉申请，务必获得允从，希望宗统端正而嫌隙消除，天下万事没有非议，这是臣的余虑之二。皇帝非常赞赏他的忠义，催促他入朝。第二年升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，黄涛坚决推辞，并且请求让六部长二、翰林、给事、御史都调任外任，练习政体。监司、首令政绩卓异的就提拔为清丞，有文学的提拔为翰林，举人贡生入仕的都可以提拔为翰林，升任部院不应困于资格。皇帝不允他的辞请，催促他复职，将他的奏书下发给有关部门，全部搁置不用。6年回朝，命令他在京研日讲。黄涛自因南方口音，坚决辞去日讲，请求撰写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进呈，皇帝褒奖允许。这年9月升任詹事兼翰林学士，黄涛又坚决推辞，说自从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浦以及李东阳、杨廷和专权执党，笼络翰林作为属官，中书作为门吏，所以翰林的升迁不由吏部，而中书已至有进职为尚书的。臣曾建议说，翰林的去留全属吏部，希望不暗中倚仗内阁为复兴，内阁也不暗中接纳翰林为羽翼，并且想要京官补任外官以军劳役，建议未能立即施行，而自己却去这样做，并且越级居于学士徐敬之上，何等惭愧。皇帝下忧，诏不允许。第二年4月晋升礼部右侍郎，黄涛极力推辞，并且举荐康海、王九思、李梦阳、魏孝、严穆、王廷臣、何唐代替自己，皇帝不允许，再次推辞才允许。6月大礼完成，破格拜为礼部尚书，掌管詹事府事。黄涛于是说，翰林院修书升官、日讲印子以及巡抚子弟因武职的不当，而认为自己不能力挽，不可随众屈服，并且称给侍中陈光冤枉，推荐荐升陈云章才能可用。皇帝忧诏包答，不准辞官。黄涛又上奏说，如今持异议的人说陛下特意想要尊崇皇考，于是用官爵引诱其臣，臣等二三个臣子狗且图取官爵，于是阿顺陛下之意。臣曾自己感慨，如果李治定绝不受官，让天下万事知道义理的人不是贪图官爵。如果怀疑义理的人是贪图官爵，那么所议即使正确，他们还是认为不对，用什么堵塞天下人的口？于是坚决推辞不就，皇帝仍然不允。三次推辞才允许。黄涛先后推荐王守仁、王琼等人，皇帝都采纳任用。曾因灾异臣时弊十余事，多数被议论施行。张聪、桂萼被罢政时，黄涛说言官陆灿等受杨义清指使，两次上书极力攻击杨义清夺其职，而张聪、桂萼被召回。皇帝听从夏言建议， 将分赐天地，见二交。黄涛极力说其不对，皇帝不高兴，则被黄涛欺君自恣。夏衍也上书辩白，极力诋毁黄涛。黄涛一向护前自遂，见皇帝发怒，不敢辩解，于是给夏衍写信，痛加诋毁，又抄录其信送法司。夏衍发怒，上书陈述情况，并且弹劾黄涛无君七条罪状，同时将信进呈。皇帝大怒，责备黄涛诽谤君上，丑正怀邪，于是下督察院狱。黄涛从狱中上书哀求，张聪也两次申救，皇帝都不采纳。南京御史邓文宪说，应当考察黄涛之心，容忍他的杠直，并且说天地分祀是治父母益处，郊外清残是废内外防闲。皇帝发怒，将他贬谪到边疆。黄涛被关押一个多月，皇帝终究念其一礼功，令其叔叔还职。不久因母丧回乡。广东千世龚大人揭发黄涛及方献夫居乡不法事，龚大人反而被逮捕削籍。十二年，黄涛起复立任吏部左右侍郎，当时部事多由尚书主持，两侍郎往往不参与。黄涛向尚书汪洪力争，侍郎才开始参与部事。黄涛一向刚愎，屡次与汪洪争执，汪洪等也言惮他。不久汪洪被罢，皇帝很久不设尚书，让黄涛掌管部事。阁臣李石传旨，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。黄涛说，府臣承接天宇无可疑，但臣等还应当奏请，用以杜绝剿伪造假。于是遵守旧例，将王道中及应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单呈上。皇帝嘉奖他守法，于是任用郭登庸，而改任王道中为大理少卿。过了很久，调黄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。顺天府引流书相因所亲信的人贪赃被审问，怀疑礼部尚书夏衍的姻亲通判废完陷害他，揭发夏衍请托之事。皇帝发怒，将流书向下诏谕。流书相与黄涛友好，夏衍也怀疑黄涛主使，于是揭发黄涛户从车驾夜临时远游银山寺大不敬。黄涛自辩，并论夏衍说，请求给已故少师费鸿谥号文献，不续费鸿屡次被弹劾的情况，按律增减紧要情节者斩，并且现是纯皇帝庙号，人臣怎能用？恰逢南京给侍中曾军骑马，不必尚书刘龙、潘真的轿子，刘龙与曾军互相揭发奏报。黄涛弹劾曾军，并且请求禁止小臣成教。给侍中李冲卓、曹迈等交相上章，说进士之臣不应当避道，并杂举工会验次得与尚书同列以证明，话语多触犯黄涛。黄涛怀疑李冲卓倚仗夏衍为内主，揭发李冲卓为奸党，又搜罗夏衍其他事。夏衍更加恼怒，上奏黄涛大罪十余条，并且说彭时、宋濂都在正德年间得是文献，不必庙号，黄涛浅陋不知故事。皇帝正不知黄涛，刘书相又从狱中搜罗夏衍其他事，皇帝更加恼怒，拷问审讯。刘书相服罪，说是黄涛主使，于是斥刘书相为名，想黄涛奉一级。当议论成教时，夏衍被弹劾不参与，都御史王廷相会合礼部侍郎黄宗明、张弼请求禁止约束小臣如黄涛所奏，而南京诸给事御史如故。黄涛以此进言，皇帝在深斥，众人情绪更加不悦。曹迈及潼关尹相等人于是与黄涛愤怒争执，尹相弹劾黄涛调任南京后心怀怨恨，擅自取用海子鱼与乡人在交谈松下群饮。侍郎袁宗儒在丧期不应当进表，却逼迫他行。黄涛上书自我辩解，下廷议。皇帝为廷黄涛奉四月，尹相等人也廷二月。黄涛既与夏衍交恶，到夏衍掌权，黄涛常想借势陷害他。上言说，近来吏部选刘文光等为给侍中，不久忽然暴罢，人都说是阁臣压制。给侍中李鹤鸣考察被贬官，不久恢复原职，人都说是贿赂所得。应当小谕吏部不要受当事者颐指气使，使天下知道微服出于朝廷，而大臣中有李林甫、秦桧这样的，不得拨弄于左右。其意是为夏衍而发。于是李鹤鸣上书自白，并搜罗黄涛居乡不法诸事。皇帝两制之。不久，黄涛弹劾南京御史公时、郭本、公时等自辩， 也弹劾黄涛。皇帝督治而不问。十八年，选拔补充公僚，任命涛以太子少保、礼部尚书的身份协助掌管詹事府事务。涛尚书辞谢家封的官制，并且指责大臣们接受俸禄而不推让，晋升官阶而不推辞，有的人像狐狸老鼠一样钻营勾结，暗中巩固宠爱和权力，怨气招致灾祸。这确实是有原因的。他的意思也是针对夏言而发。他已经多次攻击夏言不能取胜，最后看到郭勋与夏言有矛盾，就暗中依附郭勋，与他一起倾轧夏言。当时朝廷内外谣传皇帝又要南巡，涛于是公开颂扬郭勋，说皇帝六车南巡时，臣下多有收受贿赂违法的事，文官只有袁宗儒，武官只有郭勋不接受馈赠，如今谣言再次传播，应该有所禁止。皇帝已经下诏安抚群情，于是责问涛说，朕昨天南巡，你不在随行之中，受贿的事你是从谁那里知道的？据实上奏。涛回答说，请问郭勋。皇帝责备他知吾其词，务必让他指实。涛很窘迫，于是说，随从的诸位大臣没有不接受馈赠折取赋役价值的，只要问夏言，让他自己陈述。至于各官收取贿赂的实际证据，郭勋完全知道始末，应当不会欺骗。如果一定要我说，请给我御史的职务，沿途查办，当会详细列明上奏。奏章下发到有关部门。涛害怕不符合皇帝的心意，不久赴京，列举所遇到的竟先传内臣贪横的情况，皇帝也不追问。第二年十月在官任上去世，年龄54岁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敏。涛学问渊博，才能高超，但气量狭隘，所到之处与人竞争。皇帝内心很讨厌他，所以不大重用。他先后有很多谏言，也颇涉及国家大计。而且曾经推荐因大礼大狱获罪的诸位大臣，以及被废黜的官员李梦阳、康海等人。在南京时，禁止丧家宴饮，断绝妇女进入寺观，处罚娼户购买良家女子，毁坏烂建的祠庙，建立社学，遣散僧尼，表彰忠节。他离开后，市民思念他，起初与张聪、桂萼结交，后来依附郭勋。他考中进士，出自毛城门下，一向执弟子礼，后来因义理不合，就不再称毛城为作主。等到他担任己丑科会试总裁时，也就不把唐顺之等人当作门生。他在义理时诋毁司马光，后来讨论薛轩从嗣，竟追论说司马光不能祭祀孔庙。他就是这样不顾公论。他的儿子羽霞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慈禧知县。燕茂卿巡盐道部，羽霞对他不礼貌，被弹劾罢官，后被启用为鄞县知县，最终官至广西佥事。熊家，字月之，南昌人。正德九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礼科给事中。宁王朱宸濠将要叛乱，熊家与同乡御史熊兰起草奏章，交给御史萧怀上奏。朱宸濠仓促起事，最终失败，本来是由于两人及早揭发的力量。熊家出京核查松潘的边防粮饷，副总兵张杰倚仗江兵的势力，贪赃累计巨万，诱杀熟番上报功绩，开启边疆性端，打死千户以下至500人。又曾经率领加重拦击副使狐狸，巡抚巡案都不敢说话。熊家到后全部揭发其罪行，张杰于是被革职。世宗即位，朝廷议论追崇典礼未定，熊家迅速上书说，陛下从藩王之位入登帝位，倘若一定要坚持做儿子的说法，以孝宗为父，以慈寿为母，那么新献母妃应当降格称为伯叔父母了。不知陛下在内廷承欢时将沿用旧称呢，还是改而从现在的称呼？如果沿用旧称而不能尊之为后，则对慈寿徒有做后的虚文，对母妃又缺少尊崇的大典，没有一项是可行的。臣愚昧地认为，新献王英尊以帝后，另外建立一庙，以示不敢上基于列圣。母妃则尊为皇太后，而稍微降低其徽号，以示不敢与慈寿等同。这对于大统本来没有妨碍，而天性之恩也能够监禁。奏书到达时，正逢兴王吉妃已经称为帝后，于是下发礼官处理。嘉靖初年，由右给侍中出任河南参议，因赴丧回家守制。六年，守丧期满，被诏修撰 明伦大典。越级擢升为右迁都御史，协理督察院事务。第二年四月升任大理寺卿，不久升任右副都御史。大典修成，转任左副都御史。八年二月就擢升为右都御史，掌管督察院事务。京城百姓张福控告同里人张柱杀了他的母亲，东厂上报，刑部判张柱死刑。张柱不服，张福的姐姐也哭着向官府诉说，说母亲是张福自己杀的，其邻居的话也是如此。皇帝下诏，郎中尉应诏重新审理，改判张福死刑。东厂上奏法司胡乱出入人罪，皇帝发怒，将魏应诏打入诏狱。熊家赞同魏应诏的意见，坚持最初判决。皇帝更加愤怒，急去熊家的职务，给侍中陆灿、刘希简为他争辩。皇帝大怒，将两人也打入诏狱。侍郎许赞等人于是判张柱死刑。魏应诏及邻居都冲郡，仗打张福姐姐一百棍，人们认为冤枉。当时皇帝正深恨孝宗、武宗两后家，张柱实际上是武宗后家下士的仆人，所以皇帝一定要杀他。熊家在家闲居十年，到皇帝寻衅成天，与近臣谈论救人，才被召为南京礼部尚书，改任兵部参赞机务。二十一年被召为兵部尚书，掌管督察院事务。过了两年，代替许赞任吏部尚书。皇帝在宫中筑基仙台，有时用其言决断赏罚，熊家议论其虚妄。皇帝大怒，想治他的罪，因先前义理的缘故，没有立即斥退。二品六年任期届满，加太子太保，因事被剥夺俸禄两次。熊家知道皇帝的心意终不释然，于是称病请求退休。皇帝大怒，革职为民。又过了十年去世。熊家年少时有志节，自律甚严，虽然因义理而显贵，但不太结党营私，尤其爱护人才，所以他离开吏部时善类多思念他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，赐予祭葬，谥号公肃。黄宗明，字承甫，鄞县人。正德九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，升员外郎。曾经跟随王守仁论学。宁王朱宸濠造反，呈上江防三策。武宗南征，上书直言谏阻，不久请求告假回乡。嘉靖二年启用为南京刑部郎中。张聪、桂鄂争论大理，自南京被召入京都，还未上奏。三年四月，张聪、桂鄂、黄婉及黄宗明联名上书说，如今尊崇的议论是把陛下当作过继给他人为后的人，这是礼官附和私心的说法；把陛下当作入继大统的人，这是臣等考据经书的观点。有人说两种议论相持，有大小众寡不敌之势；臣等则说只有礼而已。伟大顺位君主，视天下月而归己，如同草芥，唯独不顺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如今言者徇私执党，夺天子之父母而不顾，在陛下可以一日安于其位而不图谋吗？这是圣谕令廷臣极易，终日相视莫敢先发的原因，是事有所压，理有所屈的缘故。臣等非常害怕欺蔽因循，终不能完成大孝。陛下何不亲自驾临朝堂，尽百官而询问说，朕以宪宗皇帝之孙，孝宗皇帝之侄，新献帝之子，尊太祖兄中帝籍之文，奉武宗伦序当立之诏，入承大统，并非过继给他人为后的人。前者未及详细稽考，急忙昭告天下，尊孝宗皇帝为皇考，昭圣太后为圣母，而新献帝后另加本生之称，朕深为悔恨。如今应当明父子大伦，继统大义，改称孝宗为皇伯考，昭圣为皇伯母，而除去本生之称，为皇考公穆献皇帝，圣母张圣皇太后，这是万事通理。你们文武廷臣上念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与朕共同名大伦于天下。如此在朝百官有不敢弃而奉诏的吗？再以此告于天下万姓，岂有不敢弃而奉诏的吗？这就是周礼，循群臣循万民之意。奏书呈入，皇帝大喜，最终按照他们的话做了，黄宗明也就蒙受皇帝眷顾。第二年出任吉安知府，升任福建盐运使。六年被诏修撰明伦大典，因母丧回家，守丧期满，被征召为光禄卿。 十一年升任兵部右侍郎。当年冬天，编修杨明因弹劾汪洪被下诏狱，供词牵连潼关程文德也被关押，诏书追查主谋更加紧急。黄宗明上书直言相救，并且说连坐不是善政，如今因一人胡说，一定要追究主使，廷臣谁不害怕？何况杨明被拷打已及，正当严冬或许困毙，将为人民之累。皇帝大怒，说黄宗明就是主使，将他一起下诏狱，贬为福建右参政。皇帝终究念及黄宗明义理的功劳，第二年诏拜为礼部右侍郎。辽东兵变，捶打侮辱巡抚吕京，而皇帝务求姑息，采纳镇守中官王纯等人的话，将要逮捕吕京。黄宗明说，先前辽阳之变生于有机，如今众副柯瑶都已离政，广宁又变，又是谁激发的？法不宜再赦，请命令新巡抚韩邦奇勒兵压境，扬言讨罪，擒取首恶，以振国威，不得专事姑息。皇帝不听，吕京最终被逮捕。黄宗明不久转任左侍郎，死于官任。当初义理诸臣倚仗皇帝恩宠，驱使气势，恣意妄为。黄宗明虽然由此骤然显贵，但持论颇为平和，在诸人中唯独没有畏惧厌恶他的人。黄婉，字宗贤，黄岩人，是侍郎黄孔昭的孙子，承袭祖荫任后府都是，曾经师从谢铎、王守仁。嘉靖初年任南京督察院经历，张聪、桂鄂争论大理，皇帝内心倾向他们。三年二月，黄婉也上言说，武宗继承孝宗的统绪十六年，如今又认为陛下是孝宗的儿子，继承孝宗的统绪，那么武宗不应该有庙了，这是使孝宗不能以武宗为子，这就是断绝孝宗啊。由此使新献帝不能以陛下为子，这就是断绝新献帝啊。岂不接近于三纲沦丧，九法败坏吗？奏书呈入，皇帝大喜，下发有关部门。当月再次上书申述前说，不久听说皇帝下诏称本生皇考，又上书极力争辩，又与张聪、桂鄂及黄宗明联合上书争论，大理于是确定。黄婉从此大受皇帝之誉。到第二年，何渊请求建立世事，黄婉与黄宗明斥责其荒谬。不久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，再次因病辞职回乡。皇帝念其义理功劳，六年六月召其入朝，擢升为光禄少卿，参与修撰明伦大典。王守仁遭人记恨，虽然封了伯爵，但不给告劝和岁禄。诸有功人员如知府行巡、徐敛、陈怀、御史武希如、谢元，多因考察被罢黜。黄婉在朝廷上为他们申诉，并且请求召王守仁辅政。王守仁得以按规定得到赐给，行巡等人也被录用。黄婉不久升任大理左少卿。当年十月，张聪、桂鄂驱逐朱翰林于外，引荐自己所亲善的人补充，于是任用黄婉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，在今年值班，以任子身份担任翰林官，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。第二年明伦大典修成，升任詹事。锦衣千事聂能谦起初依附乾宁德官，利用登记诏的条例恢复为百户，后来依附张聪、桂鄂议论大理，并且交结宦官崔文，得以恢复原职。大典修成，诸人都升官，只有聂能谦没有参与，非常怨恨。主父被罢免的主事翁洪起草奏章，诬告王守仁贿赂习书，得以被召用，供词牵连黄婉及张聪。黄婉上书辩解，并且请求隐退回避。皇帝下旨好言挽留他，而将聂能谦交付法司，发配充军。翁洪也被编入原籍未明。黄婉与张聪等人很是投合，张聪想用他为吏部侍郎，并且让他主持南京考试，都被杨义清所阻抑，又因为他的南方口音不让他参与今年。黄婉非常愤恨，上书仇抵杨义清而不提其名。皇帝心里知道是指杨义清，以浮夸之词责备他。当年十月，外放为南京礼部右侍郎，全面代理各部印章。十二年诏拜为礼部左侍郎。起初黄婉与张聪深相接纳，到这时夏言人礼部尚书，皇帝正信任重用他，黄婉就暗中依附夏言，与张聪离心。 他在协助管理南京礼部时，郎中邹守义称病，诏令黄婉核实，久不报告，而邹守义竟离职。吏部尚书汪洪迎合张聪的懿旨，上书揭发此事，诏令削夺邹守义官，命令汪洪复核。汪洪于是弹劾黄婉欺骗蒙蔽，张聪拟只削去黄婉三级官阶，调出京城。适逢礼部请求旗鼓导引官，皇帝留下黄婉供职。汪洪于是再次上书攻击黄婉，并且牵涉其他事情，皇帝又命令调外。黄婉上书为自己辩解，因而诋毁汪洪是张聪的鹰犬，请求赐予罢黜以避祸。皇帝终究念及黄婉一礼的功劳，仍然留任如故。黄婉从此明显与张聪离心了。当初大同发生兵变，杀死总兵官李璟，占据城池，抗拒朝廷，总之侍郎刘元清提督细勇商议要屠城，城中军民惊惧，向外勾结蒙古作为援助，塞上大为震动。巡抚潘访紧急请求停止用兵，刘元清大怒，飞速上书极力诋毁潘访。张聪与朝廷官员的议论都支持刘元清，只有黄婉说这不是好办法。等到刘元清被罢免，侍郎张赞前往替代，还未到达，郎中詹荣等人已经平定了叛乱。叛军没有全部抓获，军民伤亡惨重，代王请求派遣大臣安抚，奏书下到礼部，夏言认为应当同意，并极力指责之前用兵的错误，言辞涉及张聪。张聪发怒，坚持不同意派遣。皇帝委婉的解释劝说，于是特地任命黄婉前往，并且让他观察军情，考核功过，可以自行决断处理。黄婉飞驰到大同，宗室军明帝交速状控告官军暴行掠夺的以百计，没有告发叛军的。黄婉一概不问，以安定人心。有替叛军出使蒙古后返回的人，黄婉抓住并杀了他，心怀不安的人又相互煽动。黄婉大规模召集军民，告知他们祸福。受害的人呈递诉状，黄婉假装不理，却暗中将诉状交给赈灾官员，按理核实，一天之内逮捕了首恶数十人。士兵上清杀死一家三口，害怕不能免罪，夜间敲钟作乱，无人响应，于是被擒。黄婉又画图悬赏捉拿几名首恶，军民才不再担心被牵连。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树立木栅栏，在四角设置保甲，创建社学，教授军民子弟，城中大为安定。返回朝廷后，列上文武将吏的功罪，极力指责刘元清、细勇。黄婉因功劳增加俸禄一等，张聪和兵部庇护刘元清，暗中压制黄婉。黄婉多次上书争论，皇帝也偏向于他，刘元清、细勇最终被逮捕。黄婉不久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。嘉靖十八年，李官因为攻上皇天上帝大号及皇祖谥号，请求派遣官员颁诏告知朝鲜。当时皇帝正在商议征讨安南，想借此窥探情况，于是说安南也是朝贡之国，不能因近年叛服不定不让他们参与，应选择有学识的大臣前往。朝廷大臣多次上呈名单，都不被采用。皇帝特地启用黄婉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作为正使，欲得张志为副使。皇帝当时正在承天，催促黄婉到行宫接受任命。黄婉畏惧前往，到徐州先派使者上奏说生病不能前行，以致延误了期限。皇帝责备黄婉不敢赴行宫，反而坐船到京师为大不敬，命他陈述情况，不久又释放了他。黄婉多次陈述有利事宜，请求能够节制两广、云南、贵州的重臣，派遣给侍中、御史共同行事，吏、礼、兵三部选择两名郎官准备任用。皇帝全部听从。最后他为自己的父母请求赠官，并援引立储的恩利，请求按照他的官职赐予诰命。皇帝发怒，剥夺了他新任的尚书之职，命他以侍郎的官职衔住，出使之事也最终停止。过了很久，在家中去世。黄婉起家于任子，官至卿二，起初依附张聪，后来背叛张聪，依附夏言，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倾轧狡诈。当大礼之役兴起时，最先继张聪之后上书的是相府枣阳王朱佑思，他说孝宗只应称黄伯考，圣父应称黄考兴县大王。吉信国的灵庙祭祀用天子礼乐， 著文称孝子皇帝某。圣母因上徽号称太妃，营养宫中。这样继承之道不失，天性之清不泯。当时是世宗登基那年的八月。从此之后，那些吸宠求进之徒纷纷而起。失职的武夫，霸贤的小吏也都撸袖怒目，高论朝廷大计。即使张聪、桂乐等人也羞于称他们，不与他们为伍。所以除张聪等八人外，大多没有特别的提拔。到退休教育王驾，竟然请求对诸臣施加贬窜诛戮之刑，惩治朋党欺蔽之罪。而最鄙陋的是南京刑部主事归安陆成，最初极力说追尊不对，等到守丧期满入都，明伦大典已经定稿，张聪、桂乐大权在握，陆成便说当初被人误导，问他的老师王守仁才非常后悔。桂乐喜欢他的话，请求任命他为礼部主事。而皇帝看到陆成之前的奏疏厌恶他，贬为高州通判而离去。嘉靖四年七月，习书将要急录大理集议，于是说近来提请堪布，多系在三年以前谏言，如臣习书及张聪、桂萼、方献夫、霍涛所证取的不过五人。李科又给侍中熊家、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、督察院经历黄婉、通政司经历金树、建生陈云章、如是张少脸及楚王、早阳王二宗室外所复取的不过六人。有同时建议，如建生何渊、主事王国光、同知马时忠、巡检防汛，言论或为纯粹，义理多为正确，也在不取之列。其他罢职闲居之人，在张聪、桂萼等被召用之后谏言的，都是望风息止，有所觊觎，也一概不收录。其中锦衣百户聂能谦、昌平制式教育王驾在三年二三月谏言，未经采入。现在二臣上奏请求复明，应同意他们的请求，皇帝听从，于是下诏大礼已定，今后有假借言论陈奏的，必加罪不赦。到嘉靖十二年正月，蒲州生员秦唐福阙上书说，孝宗的统绪终结于武宗，那么献皇帝对于孝宗实际上是兄终弟及，陛下继承献皇帝的统绪，应当供奉他在太庙，而张福敬义礼，却另外创建寺庙来祭祀他，使他不参与招募的次序，这是幽禁他。又说分四天地日月在四郊，失去了尊卑大小的次序，去掉先师的王号，撤去他的塑像，减损他的礼乐，增加启圣祠，都不是圣祖的本意，请求恢复原样。皇帝得到奏疏大怒，责备他毁谤皇上不道，下诏与严厉审讯，命令供出主谋。秦唐承认是妄意求恩，实无主使之人，于是以妖言律论死，关入监狱。后来又从封方的请求入庙称宗，以配享上帝，但张聪等人已死，来不及看到了。赞语说习书等人也因义理被知遇，而持论较公平，但事情因激化而成，莫留多变。至于入庙称宗，则也不是这些人倡议的初衷了。习书、霍涛在官位颇有建树，熊家、黄宗明能自我收敛，当时舆论认为他们为优。至于黄婉的倾轧狡诈，则不足道了。